弟兄姊妹平安。首先为今天的信息，我们一起在神面前祷告。我们天上的父，爱我们的主，我们仰望你，求主赐下圣灵保惠师，托着孩子这个软弱的器皿，也让我们每一位来到你面前仰望你的，都能从你那里得着力量，得着信心。求主使用今天的讲台，让我们的讲台能够荣耀你的名，让我们能够更加的认识你。求主与我们每一位同在，听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我们今天的题目是耶稣的权柄。那耶稣的权柄到底是什么？耶稣有什么样的权柄？我们先看一节诗篇，这里边就讲到了权柄。诗篇103篇19节，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他的权柄统管万有。那耶和华是三位一体独一的真神，耶稣也是耶和华。耶稣的权柄就是像这句诗篇告诉我们的，他的权柄统管万有，因为他就是耶和华，他是神的儿子。那今天我们这段经文点边有两个稀奇，那从这两个稀奇当中就让我们看见耶稣的权柄。那一个稀奇呢，就是耶稣的讲道，他们看到耶稣的讲道让他们感觉稀奇。那另外一个稀奇就是后来耶稣的赶鬼，让他们更加的稀奇，更加的惊讶。那从这两个稀奇当中，我们就看到耶稣的权柄，让我们更加的能够明白，能够认识我们的主他到底有怎样的权柄。那马可福音呢，他一开始一出场，耶稣就已经是30岁。那他不像马太福音、路加福音，都从耶稣出生开始，甚至在他之前。那马可福音就是我们这个四个福音书当中最短的，它的特点就是精炼。那马可福音忽略了耶稣的童女怀孕、出生、成长的所有过程，也没有记录家谱。他只是记录了耶稣最重要的几件事情，耶稣的受洗、受试探，上周高牧师讲的呼召门徒。那接着就进入了今天的经文，就是马上耶稣就开始了他的传道。那这节经文呢，到了加百农，耶稣就在安息日进了会堂教训人。在原文当中有一个立刻，就是马不停蹄，没有休息，立刻就开始了进入会堂教训人了。那到了加百农，加百农的意思就是安慰村庄，在加利利湖的北岸，是这个整个加利利湖的周边当中一个相对比较发达的一个城镇，人口比较多，比较集中。这里边呢，当然有犹太人的会堂，还有集市，还有收税的税官，那个税吏马太就在这里面收税。那还有罗马的兵营，有一个百夫长。那这里边告诉我们，耶稣就进了会堂，在安息日。那在这个加百农，这个福音书里边记载了很多在加百农发生的事情。那这个地方呢，就成为主耶稣和他的门徒这3年多传道的过程当中固定的长期的居住地。那很可能就在彼得的家里边，因为彼得的家就在加百农。在马可福音的后边1章29节就说，他们一出会堂就同着雅各约翰进了西门和安德烈的家。我们看西门和安德烈的家就在加百农，他们一出会堂马上就进了他的家。那这个西门彼得原来他的家本来是在伯塞大的。那在约翰福音的1章44节告诉我们，这腓力是伯塞大人，和安德烈、彼得同城，他们原来都是伯塞大的。那伯塞大也是一个在湖边的一个村庄，叫做伯塞大的意思是鱼之屋，也就这里面住的应该大部分都是渔民，在湖边的。那为什么彼得从伯塞大后来迁到了这个加百农？圣经没有告诉我们，我猜想可能一个原因就是因为 便于他们耶稣在这里边传道，给耶稣提供一个住处。那这三年多的时间，除了三大节期，耶稣会带着他的门徒去南方的犹大，在耶路撒冷过节，其余的时间我们在福音当中看到，绝大多数时间耶稣他们都在加利利湖周围活动的，这是他们长期在这里边传道的一个地方。上次刚不是讲了这个加利利湖非常的优美，那我们也在网上会看到加利利湖周围的风景确实是非常的美。那上次讲到的就是呼召了两对渔夫弟兄，然后呢接着就告诉我们进了加百农，给我们的感觉好像是在同一天发生的事情。那其实呢我们仔细一想呢，不可能是同一天发生的，因为我们今天的经文是在安息日进了会堂，因为犹太人都是在安息日进会堂的。那么他们上次在湖边耶稣呼召这两对弟兄的时候呢，我们看这些人他们都是在干活的，有的是在打鱼，有的是在晒网，那显然不是在安息日，安息日他们不可能做这些事情的。所以呢马可福音如果我们读下来呢非常的连贯，但是呢我的感觉，我给大家就是打个比方，就像是一个故事片，是一个剪影，就是简洁的一个影片，或者叫生活的略影，就是当中只是节选了一些片段，一段一段的放下来。那马可呢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写作的能手，他把这些重要的细节呢就串起来，给我们感觉非常的流畅，非常的这个完整。其实呢这种写法呢也不只是马可福音，在约翰福音里边也有这个特点。我们今天呢就在看一段约翰福音里边的一段，我们就看看这里边这个前后的这种次序。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里边内容非常丰富的，在29节这里边讲到，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那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是讲到施洗约翰对众人做见证，然后第二天次日，然后接着35节说呢，再次日约翰从两个门徒站在那里，那就是第三天了是吧，次日是第二天，再次日就是第三天，他见耶稣行走，就说看那神的羔羊，又再次宣告。然后呢有两个门徒，一个门徒呢就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然后这个安德烈呢先找着他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遇见弥赛亚了，然后呢就带着这个彼得去见耶稣。然后接着说第43节说再次日，又一天，那再次日就是第四天了，又次日，这个第43节说的是又次日，次日再次日又次日，就等于是第四天。第四天呢耶稣看见了腓力，对他说你来跟从我。我们看到这个时间线，当天，然后次日，再次日，又次日，等于四天了。但是接着后边第二章第一节说的第三日，那这个就让我们糊涂了，前面已经有四天了，为什么又出现第三日？那有的解经呢就这里边就开始就乱解了。但实际上呢这个第三日跟前面这个次日再次日又次日一点关系都没有，其实这里边讲到的就是第三日，就是七日的第三日，就是星期二。为什么说是星期二呢？因为犹太人他们尽量的选在星期二办婚礼，因为星期二是七日的第三日，他们是从创世纪第一章10节12节里边耶和华神说了两次看着是好的，他们就认为是 double blessing， 就是 double 的祝福，双倍祝福，所以他们往往都喜欢选在星期二办婚礼。所以说这个第三日呢和前边次日再次日又次日没有关系，而是讲的这个七日的第三日是星期二。所以说我们看这个约翰福音也是同样的，这个非常的这个连贯的，给我们感觉是连续的动作，实际上根本就不是，这中间可能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都有可能。那我们再回到这个马可福音， 马可福音给我们的感觉，耶稣就是一个他风尘仆仆的奔走的一个受苦的仆人的形象。这里边经常出现的词就是立刻、马上，然后呢就是感觉就是非常的忙碌，耶稣从不停顿的一直在奔走，一直在行动。那耶稣在安息日进会堂，这是耶稣的生活的常态。在那个时候，犹太人在安息日，就是星期六，他们不可以做工的，一定是去会堂去敬拜神，这是他们雷打不动的日常的生活。那如果有人在安息日，刚才我说了，如果他们去打鱼的话，那是严重的违反了律法的，这是犹太人绝对不能接受的事情。那这里面讲到了一个会堂的概念，大家有没有印象，在旧约当中从来没有出现过会堂，都不知道会堂是什么。但是呢，在新约福音书里边忽然就出现了会堂，而且后来在这个宣教保罗他们过程当中，也是星期六他们一定要进会堂的。那会堂是怎么来的？为什么会有会堂？那会堂就是在犹大被巴比伦灭亡之后，他们被掳到两河流域。那在那个地方呢，他们发现他们没有办法去圣殿了，因为圣殿已经被毁了，他们也被掳到了异邦，他们就失去了敬拜的场所。这些人他们成了流亡的人，痛定思痛，他们认识到必须要回到神的身边，必须要敬拜神，向神祷告。那于是他们就自发地组织起来，就成立了会堂。那会堂的意思就是集会的地方，聚集的地方，有点像我们现在的教会。那开始的会堂呢，就是他们敬拜、唱诗、赞美、祷告的地方。那后来增加了读圣经。那我们看这个，在旧约的最后，以斯拉记、尼希米记那里边都看到有一个新的一个称呼，叫文士，这个代表人物就是以斯拉。那文士是干什么的呢？文士就是原来是抄写圣经，所以叫 scribe。 那这个经文的意思是英文是 scripture， 所以这是一个同根词，就是他们是抄写圣经的人，就称为 scribe， 就是文士。那这个文士呢，一直延续到主耶稣那个年代的。那文士因为他们抄写圣经，所以他们就熟悉圣经，最后就由他们来解释圣经，在会堂里边讲圣经，就慢慢形成了一种职业。那福音书里边也称他们为律法师，因为旧约圣经又称为律法书。后来以色列人他们又回归70年之后，又重建了圣殿，但是这个会堂已经成为他们日常生活当中不可缺少的内容了。这个会堂一直延续了几百年，到了新约时代，经过500年的发展，这时候的会堂的功能更加的健全。我们看，在所有的犹太人的社区，一定是有一个会堂的。甚至到现在，我们在加拿大，如果我们去到犹太人的社区，也会看到会堂。而且呢，现在会堂的功能比主耶稣那个年代更加的丰富，已经成了一个犹太社区的一个中心。这里边不但是可以敬拜神、祷告，还有文化、这个服务、教育各个方面，他们孩子成人礼呀、各个事情都在这个会堂里边举行的，所以是他们生活当中不可缺少的一个元素了。会堂，那犹太人他们坚持的一个律法的规条，就是他们在安息日有一个规定的，不能走超过安息日允许的一个距离。那这距离到底有多长呢？圣经里边有一个线索，但是呢，我要告诉大家，这个距离并不是摩西律法的要求，而是人为的规定。所以耶稣说他们遵守人的规条，废了神的诫命，就是他们规定了很多人为的规条。在安息日走多远，这个圣经没有告诉他们，但是他们自己认为要走多远。在这个使徒行传1:12，有一座山名叫橄榄山，离耶路撒冷不远，约有安息日可走的路程。看这里面就告诉我们， 安息日可走的路程是有一个规定的。那这个规定呢，从橄榄山到耶路撒冷正好就是这个距离，那这个距离就成了一个标准。那这个距离也没有告诉我们到底有多远，是吧？但是呢，我们从别的地方呢，我们又看到了这个距离，就在约翰福音的11章18节，伯大尼离耶路撒冷不远，约有6里路。那伯大尼就在橄榄山的山脚下，伯大尼就在橄榄山的对面，所以说伯大尼的距离和橄榄山的距离到耶路撒冷是一样的。这里面告诉我们说约有6里路，这个六里路是华里，因为这个和本圣经是翻译给我们中国的，这个六里路就是6华里，相当于3公里。那我们看英文的翻译，这里边讲到的是 about 2 miles， 2 miles 就是2英里，那2英里就相当于3公里，所以大家就知道了，这个3公里是一个标准。那如果我们去加拿大，在这个多伦多往北有一条央街，这个大家可能都知道，央街是最长的最中间的一条街，央街的西边有一条街叫 Bathurst， 在 Bathurst 和央街中间这个区域，从 Middletown 一直往北，整个这个区域呢有很多好几个犹太人的社区。那我曾经见过，在星期六经常看到一帮一帮的犹太人，他们穿着非常这个隆重的这个服装，有的是一身黑西服的，还有的戴着这个礼帽，黑色的礼帽，一家一家的，他们绝对不能开车，全是走路，一家一家走路。那所以说他们因为有这个3公里这个要求，所以说选这个会堂非常有讲究，必须是在整个这个社区的正中间，而且呢保证所有的家庭都不能超过3公里。那如果是外来的一个犹太人家庭，他如果想在这个社区的话，他买房子要到在这个会堂周围3公里之内找，如果3公里之外，那就不符合要求了，就等于他违反了这个规条了，超过3公里了。这个是人为的规定，不可以超过3公里。大家想一想，3公里不近呢，3公里如果走路的话，要走差不多1个多小时吧，我想。所以说这是一个不短的距离，所以他们尽量是买靠近这个会堂的地方。好，那我们回到主耶稣那个时候，那个时候的会堂，每一次的安息日，他们都要有人来讲道的，这是一个必不可少的一个内容。但是绝大多数讲道都是文士，普通人是没有机会上台的，那更轮不到一个木匠，主耶稣就是一个木匠。但是耶稣为什么他能够有机会站上去讲道呢？其实很简单，因为耶稣行了很多的神迹，他们希望能听耶稣讲。另外一个也是耶稣讲道的一个资格，就是他已经有了12个门徒。在犹太人公众的认知当中，你有10个以上的成年男人做你的门徒，就是一个合格的拉比，就是老师。那做一个拉比的话，就有资格站上去讲道的。所以我们看到那个时候的犹太社区，他是比较开明的，并不是因为耶稣的出身是木匠就不让他去讲，而是耶稣有很多的机会上台去讲道的。每个安息日是耶稣讲道的时候。那在这个加百农这个会堂管理人叫做雅鲁，这个雅鲁呢也是一个很这个敬畏神的人。我们后来会看到他的12岁的女儿，耶稣让他从死里复活。那这一次讲道没有让雅鲁失望，因为雅鲁呢他是安排讲道人员的。为什么说没让雅鲁失望呢？因为耶稣的讲道，这些会众的反应非常的强烈，耶稣的讲道让众人非常的惊讶。圣经里边用一个词叫稀奇，因为耶稣的讲道与众不同，和平时那些文士不一样。这个不一样不但是因为耶稣懂圣经，耶稣讲道内容的丰富多彩，还有更重要的原因，就是22节说的众人很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什么呢？ 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文士。为什么稀奇呢？因为不同寻常，因为他们很意外。正像有权柄的人，就是有权柄的人就恰恰就是这个样子，不像那些文士。言外之意就是那些文士完全不一样，那些文士身上看不到耶稣身上的那种权柄。其实大部分文士讲道，他们很少讲圣经，他们只是读几节经文，然后呢剩下的时间他们很喜欢讲一些历史一些典故，然后呢更多的是引用他们之前那些有名的拉比的解释，或者他们会纠结一些细枝末节的一些东西来卖弄，表明自己的博学。大多数文士讲道，其实根本他们就不认识神，也不懂真正的圣经的意思，只是懂得一些文字。他们的讲道当然没有权柄，因为不是从神来的。那我联想到当今的神学教育，其实当今的神学教育越来越像当时那些文士了。我也看到有些博士论文不是专注在圣经的解释上，而是他们喜欢探究一些鲜为人知的一些新奇的话题，然后呢旁征博引很多前人的学术的一些论著，后边呢跟着一大串的书单，证明自己的论点是有根据的，这就是所谓的学术。然而他们所用引用的这些东西呢，大部分都是人的学问、人的聪明、人的智慧，跟圣经福音的真理没有什么关系。我们看耶稣的讲道和那些文士不一样，耶稣讲道完全没有那些华丽的辞藻，而是非常朴实又直接，逻辑清晰明了。正如耶稣他自己说的，你们的讲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耶稣完全没有那些繁文缛节，但是人们看到耶稣身上那种权柄，是一种无法形容的一种感觉，是人无法复制的。这个权柄不是能力，更不是知识，是让人无法抗拒的一种必须降服下来的全能，让人不得不臣服。这件事情让他们稀奇，英文是 amazing, astonished, shocked, 就是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一个木匠他有这样的能力，他们不可思议。耶稣没有受过神学教育，耶稣的长相平平，穿着普通的穷人的衣服，而且看着比普通人还要衰老还要憔悴。他本来应该只懂得造房子做家具，但是这个木匠却懂得圣经，而且他的每一个字讲出来都带着能力。他像一把锋利的利剑刺透人心，让人肃然起敬。耶稣的眼睛里放出的智慧的光深邃，令人敬畏。同时耶稣的眼睛发出温柔敦厚慈爱的光芒，让人感到温暖，仿佛置身于爱的海洋。每一个在场的人都在心里发问，这个人到底是谁。关于权柄，我听过唐牧师讲过一个比喻，我们可以讲一下，想象一幅画面。一个强壮的大汉开着一辆最大功率的越野车在公路上狂奔，那有一个瘦小的女警开着一个小车在后边追赶，发出让他停车的警示。那这个大汉呢只能慢慢的把车靠边，最后这个女警出示他的证件，给他开出罚单。那大家想一想，一个柔弱的女警察为什么能够让一个高大强壮的开着最强大的轰鸣的大车的人乖乖的听从？这就是权柄。那权柄是代表着一种权力的。那这个警察他的背后是国家的法律赋予他的权力，这就是权柄。那耶稣的权柄远远超过世上的权柄，他是有生俱来的至高神的权柄。就像刚才我们读那些经文， 掌管万有的权柄，他是万有的创造者。耶稣的讲道不但有权柄，而且有真理。耶稣他本身就是真理。可是大家想一想，耶稣他的真理是从哪里来的？他从什么地方学习到圣经真理呢？那时候没有人有圣经，更别说这个老百姓，就是文士平时他也不可能自己家里有圣经的，放在会堂里边，每一个社区会堂里边有一个圣经，都是在安息日他们才能进去读。那耶稣唯一的渠道就是安息日听那些文士们讲道。大家可以想象，那些文士们能讲出什么样的道，能够教导耶稣什么福音的真理。所以只有一个来源，耶稣的圣经知识，他的福音的真理，是圣灵亲自启示他的。大家还记得12岁耶稣就已经在圣殿里面和那些文士们来探讨圣经了，让那些文士们惊奇，耶稣怎么会懂，一个12岁的孩子怎么会懂圣经？所以耶稣讲道不但是他的权柄，更是他的真理，让人震撼，让人不可思议。正当人们在窃窃私语的时候，又发生了另外一件令人震惊的事情，就是23节，在会堂里有一个人被污鬼附着，他喊叫说，拿撒勒人耶稣，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你来灭我们吗？我知道你是谁，乃是神的圣者。这个污鬼通过他所附的这个人喊出了一串话，但是每一句话都有深意的。首先我们要知道，并不是耶稣在赶他，耶稣没有理他的，是这个鬼自己主动喊的。为什么？为什么这鬼他要喊出来？因为他控制不住了，因为耶稣的讲道的能力，耶稣的全能，让他待不下去，让他忍不住一定要喊出来。他讲的是什么呢？他首先认识耶稣是拿撒勒人耶稣，然后他说，我们与你们有什么相干？他这是在质问，或者是在抱怨。他说的是我们和你有什么相干，他没说我，也就是说这个鬼他不只是代表他自己，而是代表所有的鬼在向耶稣提出抗议。那他抗议什么呢？我们再看一下马太福音的八章二十九节，这里边就更清楚了。还是这个鬼，同样的一个事情，在马太福音里边这么说的：神的儿子，是称呼耶稣神的儿子，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时候还没有到，你就上这里来叫我们受苦吗？那这里边就知道了，这个鬼在抗议什么？鬼在抗议说，我知道我们将来是要受苦的，是要被你灭的，但是你现在来干什么？你现在就来灭我们吗？时候还没有到位。显然这个鬼知道他们的结局，也知道耶稣的身份，但是他们就不明白的是，为什么神的儿子你现在就来让我们受苦？他们是挑战，也是在抗议。他们说，你为什么现在就来？鬼知道他们将来是被耶稣所灭的，被丢在地狱里边。他们也知道时候还没有到，他们知道很多很多的事情，都是我们不知道的灵界的事情。但是呢，但他们没有机会，他们没有机会脱离将来的审判，将来的苦。就像雅各书2章19节说的，你们信神只有一位，你们信的不错，鬼魔也信，却是战惊。鬼魔也信的，他们也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但是他们却是战惊，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将来的结局就是被神的儿子丢进地狱火湖。我们看每一次耶稣的赶鬼，所有的鬼都认识耶稣，他们都跟耶稣对话，他甚至还求耶稣。 他们都非常清楚耶稣是谁，知道他的身份。我们发现非常有意思的是，这些鬼不但认识耶稣是谁，他还认识那些属耶稣的人，谁是属耶稣的，耶稣给了谁权柄。在使徒行传的19章13节，这里边讲到了几个人是祭司长的七个儿子，这些人呢干什么呢？他们游行各处念咒赶鬼啊，他们也像一个被鬼附的人也来赶鬼啊，他们赶鬼的结果呢，这个鬼向他们说这个哦，我先说他说的话，这些人赶鬼呢就这样说，我奉保罗所传的耶稣敕令你们出来。那他们这些人知道保罗所传的耶稣，他们说奉耶稣的名，我奉保罗所传的耶稣的名敕令你们出来。但是呢我们看这个鬼怎么回答他们的，这个鬼说，耶稣我认识，保罗我也知道，你们是谁？这个问话大家不觉得奇怪吗？这些鬼好像看穿了这七个儿子，祭司长啊，祭司长的七个儿子啊，他们也是犹太人，而且他们的父亲是祭司长，但是我们看到这几个人，鬼很藐视他们，说你们说奉保罗所传的耶稣，保罗我知道啊，耶稣我更认识，但是呢你们是谁，奉你们能奉耶稣的名来赶我们呢？所以接下来看这几个恶鬼呢就跳起来在他们身上胜了他们其中二人，制服他们，叫他们赤着身子受了伤从房子里逃出去了。他们的赶鬼的结果是被伤害逃跑，也就是这个赶鬼是一个失败的。为什么他们赶鬼会失败？因为鬼非常清楚他们的身份，他们没有耶稣的权柄在他们身上，耶稣没给他们权柄。虽然他们说我奉保罗所传的耶稣的名，但是我们看圣经里边非常的有意思，这里边有一个词就是擅自称耶稣的名，他们是擅自称耶稣的名，就是耶稣不知道，耶稣不认可他们，耶稣不接受的，是他们自己奉耶稣的名。所以当今的时代也是一样的，有的人说我奉耶稣的名做什么什么事情，但是他有没有资格奉耶稣的名呢？那我也听说灵恩派教会常常有被鬼附的事情，那他们也想奉耶稣的名赶鬼，结果是赶不出去。对不起。那华神的院长林道亮就曾经帮助洛杉矶的教会赶鬼，那林道亮牧师就能够把鬼赶出去，就像这里边讲到的，那些人为什么赶不出去？因为鬼知道他们身上没有耶稣给他们的权柄。赶鬼其实是很难的，不容易的，鬼是很狡猾的，经常和人辩论，而且鬼知道一个人他的情况，有的人去赶鬼，鬼就说你凭什么赶我，你以为你是谁？就像这几个人一样，那鬼问的他们哑口无言，鬼问他们你有没有读经啊，你每天花多少时间祷告，你凭什么赶我走？那我们看看耶稣是怎样来赶鬼的。耶稣本来没有主动赶他，是他自己跳出来，那既然他跳出来了，耶稣一定要赶他出去，一方面是解救被鬼附的人，另外就是让人看到耶稣他不但讲道有权柄，他还有权柄赶鬼。25节说耶稣责备他说不要作声，从这人身上出来吧。耶稣责备他是不要作声，没责备他为什么附在人的身上，耶稣不让他讲话。那我们看到耶稣不让他讲话是不是有点奇怪？那这个鬼他承认耶稣的身份的，他说你是神的圣者呀，另外一个地方说你是神的儿子， 那这个鬼说的也对呀，他好像是在为耶稣做证明的，那耶稣应该很高兴才对，为什么反而责备他不让他说话？我们要知道耶稣的身份不需要鬼来为他宣传，更不需要鬼的认可。保罗在腓立比的时候也曾经有一个使女喊着说，这是至高神的仆人，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那保罗也是把他赶出去。我们属耶稣的人不需要来自魔鬼的认证，也不需要他的认可。第二十六节说，巫鬼叫那人抽了一阵风，大声喊叫就出来了。那鬼为什么大声喊叫呢？为什么让这人抽风呢？就是他非常的不情愿，不甘心，但是呢在耶稣的权柄面前他必须乖乖的无条件的出来。这就让我们看到耶稣对巫鬼有绝对绝对的权柄。那抽风就是不能自控的一种抽搐，经常鬼在折磨人的时候都是让人抽风，嘴吐白沫，非常痛苦的。我们看到巫鬼在耶稣的面前，虽然他们不情愿，每一次他们的最后的结果都是乖乖的听从，这个是最重要的，这个就是让我们看到耶稣他的权柄，他至高无上的主权。那因为这件事情又引出了第二次的稀奇，我们说这段经文有两个稀奇，第一次是他们看到耶稣的讲道稀奇，第二次稀奇就是这些群众看到这个鬼耶稣吩咐他，他就乖乖的出来了。这一次的稀奇比上一次更加的强烈，他们看见耶稣身上有一种无形的一种力量。二十七节说，众人都惊讶，彼此对问说，这是什么事？是个新道理啊，他用权柄吩咐巫鬼，连巫鬼也听从了他。那这一次的稀奇比上一次更大，他们说这是个新道理。什么叫新道理？就是从来没有人这样讲过，也没有这样的事情，听说都没听说过。他们面面相觑，希望从对方找到印证，找到答案，他们互相求问，也是求证，你有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情？他说我没有，那我也没有。你有没有听说过有人赶鬼？哦，我从来没有，听都没有听说过。这是一个新的道理，闻所未闻。那巫鬼一直都有的，旧约也有，扫罗曾经教鬼，是吧？那我们看旧约圣经，我们如果去找的话，没有赶鬼这个词的，圣经里没有记载过谁能赶鬼。那犹太人他们非常清楚的，鬼是和我们存在在两个世界当中的，而且灵界的是在物质界之上。那作为物质界的一个人，一个木匠拿撒勒人的耶稣，他怎么有可能命令一个灵界的一个鬼乖乖的听从呢？所以他们议论纷纷，他们不明白，所以他们说这是个新道理啊，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那他们心中一定会在想问一个问题，这个人，这个看起来普普通通的一个木匠，他到底是谁？他哪里来的这样的超然的能力？其实答案已经很简单，鬼已经告诉他们了，鬼在开始已经喊出来了，你是神的圣者，你是神的儿子。耶稣自己就是至高的神，他是万有的创造主和主宰，不管物质界还有灵界，一切都是受造物，都是这位创造主所掌管的。因为耶稣才有了赶鬼的事，因为耶稣才能把人从巫鬼的辖制下解放出来， 其实这就是我们的福音的实质。我们罪人都是落在罪的辖制之下，就像主耶稣讲的，我们都是罪的奴仆。耶稣基督拯救我们脱离罪的捆绑，就是像拯救那些被鬼所缚的人，让他脱离鬼的辖制是一样的。那耶稣基督他不但赶鬼，而且他把赶鬼的权柄赐给了他的门徒，让他们也能赶鬼。那弟兄姊妹，是不是有个问题，我能赶鬼吗？赶鬼是不是只有牧师才能做？是不是只有那些所谓的先知才能做？啊，我们作为一个普通的信徒，我能不能赶鬼？我想告诉大家，赶鬼是权柄，是耶稣基督他赐给谁，谁就有这样的权柄，就可以赶鬼。权柄是和身份相关的。那我有没有耶稣基督赐给我的这个身份呢？就是神的儿女的身份，他的门徒的身份。那我们看耶稣他把他的权柄赐给十二个使徒，让他们去医病传道赶鬼，后来又赐给七十二个门徒，让他们也是干同样的事情。在路加福音的10:18，耶稣对他们说，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那这句话非常重要，耶稣说，我赐给你们的权柄可以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那仇敌就是魔鬼。圣灵在五旬节赐下能力给那些使徒们，那些信徒们，他们也得着同样的那72个门徒一样的权柄。所以我们是耶稣基督重价买来的，我们是被圣灵重生的神的儿女，我们也有耶稣赐给我们的同样的权柄。如果我们遇见了被鬼附的事情，我们一点都不需要害怕，因为在我们里边的神，我们的主已经得胜，胜过一切魔鬼的权势。这就是我们信主的人从主耶稣那里得来的这个权柄。那另外一方面，我们如何来看待赶鬼的事情？我们看72个门徒，他们回来以后他们的反应。那耶稣让他们去传道医病赶鬼，是吧？但是他们回来看他们的反应，他们说了什么呢？这个路加福音10:9说，这个耶稣让他们去说神的国近了，是让他们传道，是吧？传福音。但17呢，那70个人回来了，他们欢欢喜喜，他们跟主说什么呢？主啊，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我们看这些人，耶稣让他们去传道医病赶鬼，他们没有说传了多少道，也让多少人信了福音，也没说给多少人的病治好了，他们就记住了一条，就是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所以他们最看重的是什么？赶鬼。因为赶鬼他们感觉到有能力，有 power， 有权柄，所以赶鬼让他们记忆犹新，让他们兴奋，让他们激动。哎，这里边有一个小插曲啊，就是那个我们看中文和本圣经是70个人，其实这个是不对的，应该是72个人。原文圣经就是72个，我们看英文这个 ESV 也是72个人。为什么是72个呢？因为耶稣有12个门徒，一个门徒带5个，12个小队，就是72个人。那如果是70个就麻烦了，有一个人就要带少2个人，只能带3个人了。那有人开玩笑说，那正好这3个人就给犹大，他比较差，让他带3个。这个是开玩笑，这个是不符合圣经的。那原文圣经告诉我们就是72个门徒派出去。那这些人回来以后兴奋的开心的说，那些鬼都服了我们。但是耶稣说什么？不要因为鬼服了你们就欢喜，要为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而欢喜。这些 在耶稣看来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真正的认识神，真正的得救。那耶稣让他们去传道了，赶鬼了，他们应该也都做到了，但是呢他们念念不忘的就是他们曾经赶鬼，让鬼服了他们。那通过这些人呢，反观我们自己，我们现在的很多教会，尤其那些灵恩派的人，他们是非常这个对赶鬼的事情非常有兴趣的，可以说津津乐道，到处去传谁谁谁赶鬼，谁谁谁有能力。那么我们在网上，如果你去看关于赶鬼的事情呢，这些讲道这些视频也是非常多的，似乎赶鬼比传福音更重要，比我们听到比我们祷告更重要，他们的热情他们的兴趣在这上边呢是非常浓厚的。但是呢我们还是要回到圣经，看看耶稣他最看重什么。在马可福音1:38，耶稣对他们说，我们可以往别处去，到附近的乡村，我也好在那里传道，因为我是为这事出来的。于是在加利利全地进了会堂传道赶鬼。我们看耶稣当在一个地方引起很大轰动，好多人在排队等他医病的时候，等他赶鬼的时候，耶稣说，我这时候要离开了，要到别的村庄去。他说什么？我也好在那里传道，因为我是为这个事出来的。哪一个事？就是传道。在耶稣看来，传道比医病赶鬼更重要，因为传道是传福音，让人能够灵魂得救，有永生的盼望，比在地上得医治，地上被赶鬼更加的重要。但是门徒们呢，他们看重的正好相反，他们把传福音看得次要，更重要的事情是赶鬼，因为赶鬼显出他的能力，显出我更属灵，显出我有权柄在身上。但是我们看耶稣，他把医病和赶鬼看为次要的事情，那是顺便的。赶鬼我刚才讲了，其实赶鬼呢没有那么容易。我也听到以前我们读神学的时候，我们的老师也讲过他们亲身赶鬼的经历。其实鬼是没有那么容易赶出去的，他常常是和人呢辩论的，他是非常狡猾的，他会抓住人的弱点，会看到你属灵的软弱，质问你。所以我们如果真的想靠神的能力，神的全能赶鬼，首先我们自己，首先属灵的生命要在圣经真理上被建立起来，我们真正成为一个属神的人，真正有圣灵在我们里边，我们才有勇气，才有能力去赶鬼。刚才我们问大家的问题，我们有能力赶鬼吗？回答是肯定的。只要我们是真正蒙恩得救的，只要我们是被圣灵重生的，我们就有圣灵在我们里边，我们就有能力来赶鬼。神所呼召的每一个人，他都赐给他这样的能力。那神所呼召的人，他也赐他属灵的权柄，在医病，在传福音上。所以我们要以什么样的态度来看待赶鬼？首先，赶鬼并不神秘，不要把它看得很神秘。原来我们有中国的背景，都是比较迷信的，把这件事情看得非常的神秘，甚至有一种恐惧感。我觉得我们一点都不需要为这些事情恐惧，灵界的事情就是非常真实的，巫鬼也是非常真实的。有人可能会说，为什么在耶稣那个年代那么多的鬼，那么多赶鬼，但现在好像也看不到有多少的鬼。其实魔鬼一直没有停止他的工作，为什么在主耶稣那个年代那么多的鬼呢？一是犹太人那种环境，他们很多的教鬼的事情，我们如果我们自己没有给魔鬼打开门，魔鬼是不能进来的。所以现在被鬼附的人很多是因为以前有异教的这种经历的，所以我们要谨慎保守我们自己，不要接触那些异教的那些崇拜的东西。那我们也对鬼首先不用惧怕，我们要相信在我们里边的 圣灵在我们里边的主大过一切的邪恶的势力。啊，当我们遇到这样的事情呢，我们首先要跟神祷告，求神给我们从他那来的力量、信心和勇气。那这段圣经里边两个稀奇，其实就让我们最重要的是让我们更加的认识我们的主。那些听到的那些犹太人，他们原来不认识耶稣，他们听了道，但是呢，后来很多加百农的人都落在咒诅当中。主耶稣曾经说过，加百农啊，你有祸了，伯赛大，你有祸了，因为你们看到过神迹，你们仍然不悔改。就是推罗和西顿，他们看到都会悔改。那我们现在有圣经赐给我们，我们怎样来思想，我们怎样来回应神的恩典，回应神的福音，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另外，我们当我们去赶鬼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怎样的心态。保罗他也赶鬼，我们看一下保罗他是怎样赶的。就是刚才说那节经文，在使徒行传的16章18节，当保罗要心中厌烦准备赶鬼的时候，他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从他身上出来。耶稣他赶鬼，他不用奉任何人的名，他自己就是神的儿子，就是权柄。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不能比保罗更厉害吧。保罗是耶稣基督亲自呼召的使徒，他是我们的一个榜样。他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那我们在赶鬼的时候也是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就是权柄。所以我们一定要把神放在神应该有的位置上，我们把自己放在我们自己应该放的位置上。现在当今的时代，很多这种，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过网上最近现在很多所谓的大使徒、大先知，他们甚至狂妄到一个地步，他们就认为他们是和耶稣同等的，他们是和耶稣同样的这种权柄，可以让死人复活。所以我们一定要认识我们自己，更清楚地认识我们的主。我们的主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我们要把我们自己看得合乎中道。我们是主用他的宝血重价赎回来的罪人，我们是因着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我们才有永生的盼望，才能够将来在天堂和神永远同在。所以我们要一个感恩的心，要一个敬畏神的心，永远不要忘记我们自己。就像今天那首歌唱的，顾念我们，我们不过是人，好像是我们今天的这个，不是唱歌，是这个开始的这个宣召经文。感谢主赐给我们宝贵的救恩，也感谢主赐给我们足够的信心、恩典与能力，让我们在地上来侍奉主，也赐给我们有勇气、权柄，能够抵挡一切魔鬼的攻击。我们一同来在神面前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你是神的儿子，你是那全能者，你是神的圣者，连污鬼都知道。求主让我们对你有一个敬畏之心，让我们知道我们不过是人，我们都是被你重价买来的罪人，让我们俯伏在你的面前来仰望你的恩典。求你带领我们教会，带领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活在你的恩典当中，让我们珍惜我们在地上的年日，为你来做工，按照你的命令去传福音，将你的国，将你的福音传到更多的人，让他们都有机会能认识你，将来我们在你面前能够得你的认可，得你的赏赐。听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弟兄姊妹起立，我们一同唱一首歌，拥戴我主为。